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好，现在我们请来的是来自雅虎台湾政治专栏作家 ANU 的研究生宋文迪，来跟我们分析韩国瑜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的话题。文迪你好。
嘿，大家好。
最近我们看到韩国瑜以比较高的支持度赢得了国民党总统的初选，也就意味着他将和蔡英文竞选下一任的台湾总统。那说到即将到来的台湾总统大选，可能我们还先要不得不提一个人物，就是郭台铭。这次韩国瑜似乎是以压倒性的优势，比同海的前董事长郭台铭赢得了更高的民调。台湾当地的民众是怎么看待这个？
我想可能两个反应吧。第一个反应当然就是，哎，好像差距比原本预期的还要再大一些。第二反应的话，就是说可能比较有在研究民调人，就是看了之后会意识到，这其实就是一个蓝营的深蓝选民，或者说蓝营忠诚度很高的我们叫死忠派选民，他们的支持率被放大的一个现象。那这个其实是非常典型的初选的情况了，就是民调有个东西叫拒访率嘛，拒绝访问的比例，那也包含了访问失败的比例。像这次民调的操作的话呢，他们为了想要追求他的样本具有比较高的随机性跟代表性，所以说他们在问的时候呢，你可能接起电话，他会先问你一大堆其他的问题，他比如说家中有几个人啊，家中成员年龄层怎么样啊，那他们可能会特别想要去针对个别特色的。但是这样操作起来的话，其实民调就会变得有点非常的冗长。一来是有很多人可能会被 confused， 就没办法成功的作答，他的访问也就失效。那二来是比较另外一个比较实际生活面，就是说他们是事先有公布他们的做电话民调的期间是这几天，所以说当你是一个特别客结果这个结果的人呢，你就比较高的意愿，想要那几天你就乖乖留在家里面等那个电话，这样才能确保你有最大的发言权，然后你喜欢的候选人可以上去嘛。特别 care 的人特别会有高的几率被访问到，那表示相对不那么 care 的，相对是浅蓝浅绿或者是相对中间选民的人，他们被访问到的几率就会比较低。所以说这就是很典型的初选的民调现象的，就是 loyalist 忠诚度最高的、政治热情最高的那种选民，他们会被过度的放大在结果里面。
韩国瑜和郭台铭之间在政策走向上，他们有什么比较大的区别？
郭台铭会被认为是相对的浅蓝一点的候选人，那相对的韩国瑜容易被认为是一个比较深蓝的候选人。韩国瑜是去年底的台湾地方选举完之后呢，可能是一线政治明星里面第一个最公开并积极支持九二共识的一位一线政治人物。
韩国瑜和蔡英文作为可能要竞选总统的两位对手，他们各自有什么样的优劣势呢？
执政就是包袱，只要你是当家的话呢，你做任何事肯定有人满意也有人不满意。那平均来讲，满意的东西是 benefit， 这个一般是绝大多数人相对平均享受，但不满意的人呢，成本可能就有少数人来承担。所以说你执政越久呢，不满意的人越多，那不满意情绪往往是强于满意的。只是为什么有非常多人他们会因为各种内政议题去逐渐的对蔡可能有一些疏离感。那举例来讲的话，就是可能经济面跟文化面吧。经济面的话，像之前他做过台湾叫年金改革，就是相当于公务体系的公务员退休之后的 superannuation 的改革，蔡英文的任内有做一些cut， 做一些减少的一些 reform， 所以说可能会让一些原本支持他但又身为公务员的人面临说，荷包受到影响有一些不满，这是一种。那第二种，如果是文化面的话呢，蔡英文一向是政治光谱上是比较支持台湾的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一个政治人物，这是他2016年选上的时候就已经公开承诺过多次了。 那他执政三年之后，最后成功的把这个合法化的法案给通过，所以目前台湾是正式 LGBT 是正式可以结婚的。这个一方面让年轻选民比较开心，因为年轻选民社会议题上往往是比较 liberal 比较自由一派一点的，但是对于保守派选民的话就会有所不满。那我们知道绿营的选票呢，有很多其实是比较传统的乡村票，他们在中南部的农村区呢是有比较大的号召力。那但是像农村区跟城市的差别就是，乡村区人口结构比较单一，可能族群比较单一，所以文化上相对会比人口流动高的城市呢，乡村会更保守一点点。所以说他在文化议题上其实是有得罪不少他原本自己的选民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过去的半年内看到好几个可能绿营的有名的一些深绿的大佬、深绿的重量级的人物出来公开批评蔡英文。所以说在这些选票上他的确会有流失，在内政议题上那他能补的就是外交议题咯。所以外交议题上呢，我看到他最近这几个月很努力的去做对美关系的一些突破，包含说他目前正在访问中美洲，然后有过境美国嘛，他在过境美国的时候得到比较多的，比前几年好蛮多的礼遇，包含说可以到比较重要的城市就是纽约去做过境，比起以前台美关系最惨的时候，有某位前总统候选人只能到非常边缘的阿拉斯加冷冰冰的地方过境，比起来当然在纽约过境是个高很多的待遇，同时也让他在纽约的时候召开记者会，有比较多的跟当地人互动的环节。那其他的就包含像军购案连续好几个都是美国政府同意出售一些防卫性武器给台湾，以及好比说之前像台湾的国安会秘书长吧，他就获取机会去美国跟美国的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他们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做闭门会谈，这些东西在过去其实都是挺敏感的动作，但是在近两年，特别近两年，包含台湾旅游法等法案通过美国国会之后呢，台美关系有非常大幅度的升温。
这个升温是不是也是在中美贸易战以及最近香港爆发的大规模抗议的情形之下产生了很大的助力？
我相信肯定是这样子。那这个可能要扯会扯得比较远，就扯到什么中美关系啊，这个变化等等等。那如果简略有一点来讲的话，就是在中美关系不睦的情况下，那川普或者是我叫大陆白叫特朗普 Trump， 他自然会有比较多的诱因想要找一些可以牵制北京的一些筹码。那这种时候任何一个可以让大陆觉得日子比较烦的一些动作呢，川普就会考虑来使用。我想这个就是你在国际政治中，你作为一个 middle power 吧，甚至是中小型 power， 必然需要在大国政治的格局下，你找各种机会去 maximize 你的最大化你的筹码嘛。那所以如果两个大人在升级的时候呢，那你趁机这个找你寻利的空间，我想这是非常标准也很正常的动作吧。所以说过去特别是去年初以来，台湾的确在这方面有颇大的获利。
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文迪给我们做的分析，谢谢。我们会继续关注台湾选举事态的进展，然后来请文迪给我们做更进一步的分析，谢谢。
好，谢谢大家。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